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请看讲义55卷。这一品是在解释幻人听法品，第28品。我们在上一品第27品天竺品的时候有提到，因为须菩提说般若，那般若甚深啊，所以这天子他们都觉得说，用的话语虽然是很平常，但是所诠释的内容呢却非常非常的深，比这个夜叉的言语啊还更加不好懂。那在上一品的地方，经文有讲了一个譬喻，说佛他能够有神通变化一个化人，那么由这个化人再来变化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有佛、有化人，还有再变化的四部众。那其中有一个说法者，有听法者。说法者是谁？是世尊吗？不是，说法者其实是那个化人。那么听法者是谁？是那四部众啊。那佛所变化的化人，这个不是真实吗？对不对？所以用这个来譬喻，说法者他是如幻如化，那么听法者呢，当然也是如幻如化，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说者，一个实在的听者。那么在27卷的最后面有这么一个前提，然后来延续到第28啊。这个时候诸天子心里面问，那须菩提说了这么深，那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人来听法啊？那须菩提就回答，应该如幻化人听法。这个是前后呼应了，前面是谈说法者没有一个实在说法者，这个地方也来谈没有一个实在的听法者。说者如幻如化，听者当然也是如幻如化啊。那不只是人如幻如化啊，底下就有提到，诸法皆如幻如梦。说法者众生如幻如化，听法者也是如幻如化啊。不只是说法者、听法者，其他一切的众生乃至知者、见者、我众生等等，都是如幻如梦。那人众生如幻如梦，法色受想行识五蕴啦、12处啦、等等哈，乃至18空6度，这些行法也是如幻如梦。那么声闻果位、必知佛果位，还有佛菩提啊，这个都是如幻如梦。那天子就问啦，如果说这个佛菩提如幻如梦，那涅槃是不是也是如幻如梦？那须菩提说，是的，涅槃也是如幻如梦。如果有个法胜过涅槃，我也说它如幻如梦。好，接着我们看讲义1550页。那这个时候舍利弗、目犍连等等这些诸大阿罗汉，还有无数千的菩萨，他们就请问须菩提啊。注意哦，是请问须菩提哦啊。那么般若既然这么样的甚深，那谁能够信受呢？啊，这么深的般若，到底谁能够信受？那这些圣弟子啊，还有菩萨是问须菩提，结果阿难却跳出来回答说，有4种人能够信受啊。那我们看科判回答的有2位，一位是阿难，他是从世俗地来说有4种人能够信受啊。另外呢，须菩提他是从圣义地来回答啊，如实观空能够信受般若，但是不要执着有一个信受的人啊，这个信受者其实是空不可得。那阿难他是从世俗地来回答啊，有4种人，第一个不退转的菩萨，第二个正见成就的有学圣者，出国二国三国啊，第三类是肉尽的阿罗汉啊，第4类善男子善女人， 他如果能够多见佛，多供养诸佛，多种善根，多亲近善知识，有利根，然后他听闻般若也能够信受。好，再讲义1551页。须菩提约圣义地来回答，如实观空就能够信受般若。那观空有分两类，一个是观诸法空，一个是观众生空。观诸法空，须菩提回答，不以空分别色，不以色分别空。这个后面论等一下就会解释到了，这句请大家先留意，注意那个分别两个字了，不以空分别色，不以色分别空。那五蕴啊，乃至一切种子都是如此。同样的，不以无相、无作、无生、无灭、即灭离来分别五蕴乃至一切种子。这是观诸法空。再来观众生空，请看下一页。须菩提就告诉诸天子言，这个地方也是值得注意的。发问的问题说谁能够信受般若，发问的是谁？是那些大阿罗汉啊，大阿罗汉还有诸大菩萨，他们来请问啊。结果呢，须菩提他并不是对这些大阿罗汉回答，他对谁回答？他对诸天子。这个地方这经看起来很微妙，很奇妙，答非所问啊，然后这个人问，另外人跳出来回答，结果他回答不真的大阿罗汉，就对诸天子。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论都解说。好，须菩提他没有直接回答大阿罗汉，他是回答诸天子，说波尔波罗蜜甚深，谁能信受呢？这从圣义地来说，说这个实相的般若无法可显示，无法可说，真能够说的那只是文字啦，这些可以用语言文字言辞来表达，真正的实相般若它是没有办法显示，没办法来说明的，这代表法空啦，那信受的人也不可得，这是众生空，这代表众生空法空。好，底下般若中以无所得为方便广演三圣法。这时候舍利弗就告诉须菩提，因为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嘛，说来说去都是谈空啊，那舍利弗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他说般若波罗蜜经中啊，不只是谈空，他还有广说三圣之教，不只谈空啊，这些声闻圣啊、缘觉圣啊、佛圣到底怎么样修学，也有谈到啊，《般若经》也有提到啊，还有谈到摄取菩萨之法，这个后面有提到菩萨怎么样从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啊，这样子啊，慢慢慢慢升进，然后也有提到六度啦、三七道品啦，还有怎么样修学佛功德，这些护持菩萨之教，所以不只是说空啊，这些其实都有谈到啊。而且呢，在倒数第二行这一段，他将来还会得到结集变、力变、不尽变、不可断变、随应变、异变、一切世间最上变，就是说可以得到这七种变才。好，那舍利弗这么说，结果须菩提回答呢，虽然般若经广说三圣之教及护持菩萨之教，乃至菩萨可以得这七种变，但是呢还是不可得故。这须菩提啊，三句不离本行哦。你在说什么有啊，他最后他不可得啊，与空合合啊，就是这样子。所以1552页最后一行，须菩提就告诉舍利弗啊，以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这十八空故，广说 三圣不可得。所以《般若经》虽然说广说三圣不可得，但是还是有十八空爱合合，这是须菩提的意思。好，那上这个论我们大略说过一些，我们现在直接从1555页讲义，1555页这边的第三。须菩提曰：圣义谛答，如实观空就能够信受般若，但是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信受者，信受般若的人其实也是空不可得。好，底下有人问：般若波罗蜜无所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法，那云何四种人能够信受般若，不批评说般若是非正法呢？答曰：今须菩提此中自说因缘，不以空分别色。这个就是刚刚提醒各位的前面那句经文1551页，不以空分别色，不以色分别空，这句经文。那这句在梵文本25000颂，它是说不分别色是空的，那个空是形容词，然后也不分别空性即是色，空性是名词。那这个地方可能版本有一些差异，不过不管哪个版本，它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去用智慧分别，或者是来观破这个色等诸法才是空。正义应该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不是用智慧分别来观，这等一下就会提到。以是故般若波罗蜜无所失，没有过失，无所破，就实相的般若它只是破除戏论执着了，它不是破坏诸法令空，不是这样。若无所破，那就没有过罪，是故不言非法，不要说它非法。空即是般若波罗蜜，下面这句值得留意，这个就是不以空分别色，不以色分别空，不以空智慧破色令空，这不是观的时候那色才空了，不是用空的智慧来破坏色等诸法令它空，也不是以破色因缘故有空。前面空智慧是比较着重在能观的智慧了，下面破色因缘这色等诸法，这是所缘的境，不管从能观的智或所缘的境，其实都不是由能观智破色，或者是所缘的境被破了才说空，不是，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是当体即空，以般若中破诸戏论，它主要是破戏论，不是破色令空等等，那般若有这样的功德，所以这四种人就有三知识相随啦，或不退转，或者是出了三世果的圣者，他们了解般若有这样殊胜的功德，能够破诸戏论，所以了解这些空都能够信受。不止空啦，无相无作无生无灭即灭远离也是如此，不只是观色，观受想行识乃至观一切种子也是如此，都是空无相无作远离等等。好，以下观众生空。好，外人提出一个问题，诸大弟子他们是请问须菩提啊，说般若波罗蜜甚深啊，谁能够信受？结果呢，须菩提竟然是对诸天子回答， 并不是最对这个诸大弟子回答。嗯，不过好在这些诸大弟子都是大阿罗汉的哈。那如果是凡夫的分别的话，那罗西伟你好奇怪哦，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回答别人啊、哦？嗯，好，那论主这里举两说。诸大弟子已得阿罗汉，那阿罗汉请问他是为了自己想要知道，但为自己有疑惑啦，所以请问须菩提，利益的事比较少。不过这些诸天子有很多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他们想要成菩萨，修菩萨行，想要成佛。那如果对诸天子来说，利益比较深远，所以就可以为诸天子说啊，为诸天子说。复次，虽然须菩提为诸天子说，那大阿罗汉也在旁边嘛，其实也是回答他们这些诸大弟子啊。上说诸法空，今说身般若中，众生毕竟空啊，就是说诸法空。那另外呢，众生也是空啊。以是故，般若中无有说者啊。既然没有说者，就没有听者了啊，也没有知者。好，最后结成。若能如是解诸法空，心没有执着，那就能够信受般若啊。好，底下就是。舍利弗他就跳出来说了齁，般若经不只是谈空啦，他也有广演三圣法等等。尔时须菩提说身般若波罗蜜，舍利弗赞叹著成其事。般若波罗蜜非但以空故可信受，亦广说有三圣。这般若他不是只有谈空啦，他也有广说有三圣，还有色、菩萨之法等等。好，下面主要是解释语词啊，三圣、声闻圣、独觉圣、佛圣，这如先说。摄取菩萨就是以般若来利益诸菩萨啊，令他们得增长。摄取的意思呢，就是般若中有十地啊，令菩萨从初地、二地这样乃至第十地啊，这叫摄取菩萨。那十地的意思在发趣品啊那边有提到过嘛啊，那另外在75卷也有提到共十地。那六度乃至一切种子，这个很多地方都前面提到过了啊。然后化生。化生这个是在解释讲义1552页经文的第三行。如是行般若波罗蜜，常化生不失神通啊。就是菩萨们经常修学般若波罗蜜，他可以得到化生。那这是化生，这个是在描述这些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所得到的果报啊，修行的果报。好，底下解释行般若可以得到七种辩才。第一个结集辩，行般若波罗蜜与一切法无碍啊，那就反应很敏捷了，可以得到结集辩。这是强调速度了啊，速度很快。那速度怎么快？你有障碍就快不了嘛，对不对？它通达无碍，那当然就很快了啊。第二个呢是强调深度，有人虽然很快，但是顿根不能够深入啊。那以能深入故立，所以得到立辩。第一个强调速度很快，第二个强调深度啊，很猛力。第三是强调广度。说诸法实相无边无尽，名乐说无尽辩啊，它广大无边，没有穷尽啊。第四不可断，不可断辩，这个是强调时间延续不断 恶中无都细论故，无能问难断绝者，不会有断绝，则名为不可断变。第五，随应变，这强调契机啊，断法碍故，随众生所应而未说法，他能够顺应众生的需要，能够契机啊，则名随应变。第六，异变，异变就是他可以让众生得到利益啊，那这个利益是可以去向涅槃。这个义，我们中文翻成这个义，在梵文也的是意义啊，也的是利益啊，都是那个阿尔塔的那个意思。这里主要是谈到说啊，可以去向涅槃的利益，则名为义变。这强调最终可以得到获得利益啊。再来，是从第一高度来说啊，说一切世间第一之事，所谓大圣，这是世间最上变。好，那就是学般若啊，也可以得到这些七种辩才啊。那须菩提啊，肯定舍利佛之说啊，就是般若不只是说空啊，也广说三圣啊，摄取菩萨啦啊，可以得七种变。同意说如是如是，舍利弗作是念啊，须菩提常乐说空，那为什么会信受我所说般若波罗蜜广说三圣之教呢？就是相对于须菩提说空的话，那舍利弗他就比较强调也说有了啊，就广说三圣啊。说须菩提这么样乐说空，那我这样的说广说三圣之教的这些有啊，他为什么也能够同意呢？啊，应当更有因缘。结果须菩提回答：般若波罗蜜虽广说三圣法，但是非有定相啊，不要决定有一个决定相啊。其实呢，皆以十八空和合故说，所以三句不离本行，然后说来说去，你说有，他最后还是说哎。要以十八空和合啊，广说三圣法要以十八空和合，同样的摄取菩萨啦，或者七种变呢，还是要以空智慧啊来和合才可以。好，这一品就到这儿。接着我们看第29品善花品啊，讲义1558页。那时候第四天还有三千大千世界中四天王天，这六一天的天人，乃至色究竟天色究竟天是色界第四坛天最高的那个色究竟天，也就是说第四还有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六一天，还有色界的诸天，大家心里这样想。须菩提为大家降法雨，就是法雨甘霖来滋润大众，所以这些诸天呢，他们就很感恩啦他说那我们呢应该化作花，就是变化一些花来供养佛，供养菩萨摩诃萨，供养比丘僧还有供养须菩提及般若波罗蜜。那注意这几个关联性这后面论会讨论到，这就是供养三宝了供养佛是什么宝？佛宝供养菩萨呢？是佛宝吗？不是佛宝， 赞成是法宝的请举手。好，赞成是生宝的请举手。哦，没有举手的请举手。好，这个等一下会谈哈。照一般来说啦，菩萨摩诃萨他只要以三宝来分的话，他是列在生宝了。不过这个地方很特殊，论等一下会讨论到。比丘僧呢，他是哪一宝？生宝，这个比较没问题。须菩提呢，须菩提他应该是大众生的一员啊，那为什么这里还特别把它标示出来，对不对？假如说供养比丘僧呢，须菩提应该他也有一份啊，为什么还要特别把他名字提出来啊？供养般若波罗蜜，这个没问题，这个就是法宝了啊。好，那这时候地势及诸天化作花啊，那就供养三宝。那这时候三千大千世界啊，那这些花呢，就遍满于虚空中，化成花台，端严殊妙。本来是一朵一朵的花啊，它现在变成一个花台，等于是这花集中在一起，然后成一个大的花台啊，而且非常的庄严。须菩提心里想说，诸天子他们这样的散花供养他嘛哈，但是他一看这些花以前在天上没有见过这一类的花啊。那须菩提他就知道这些花呢并不是真正的花，这是变化出来的花啊，非树生花，并不是树上啊或者是灌木啦这样子长出来的开的花啊。这是诸天子所散的花，是从心树生，并不是从树生的花。那第四他就知道须菩提心所念啊，就告诉须菩提说，大德没有错啊，被你看穿的了啊，这个花呢并不是树啦或者是水路所生的花啊，亦非亦树生。为什么说亦非亦树生啊？那我们看一下脚注104，乾藏大师的翻译：天地势既知善现，善现就是须菩提啊。地势知道须菩提心所念，那就告诉善现说：此所散的花，确实它并不是草、树、水路所生啊，它并不是树生花。亦不从心实能化出，但是变现，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心从那里生出来啊。其实草啦树啦这个也是因缘和合嘛，啊，心当然是因缘和合啦啊，没有一个实在的心来化出这些花啊，这只不过是变现而已。好，须菩提就告诉释迦梵音说：“是的，你说这些花啊，并不是生花啊，并不是树所生的花，亦非亦树所生啊，没有一个实在的心实能化出啊。那如果这样的花是变化出来的啊，它不是。”实际上由树所生，或者是由异树所生，那是非生法。既然是变化的非生法，那就不名为花啊。你不一定要说它是花嘛，那是变化所做了啊。这个就是标题所写的啊。须菩提看到天啊来散这个变化的花。那么那他就借着这个花是变化是无声，所以他借着画花来论无声啊，论无声主要是为了显诸法是空。 那第四进一步一听到说这个非生法不名为花，他进一步问，那只有花不生吗？色受想行识是不是也不生呢？修理说，不只是花不生，五蕴啊，乃至六入六识六触六受六度啦等等，十八空上七道品，十八空法乃至一切种智都是不生。如果不生那就不名为五蕴啊，不名为六度啦，乃至不名为一切种智。意思就是五蕴都是空啊，没有一个实在的五蕴可得。同样一切种智也是空，也是不生啊，没有一个实在的一切种智的自性。好，我们看论的解说。世体梵音及诸天听闻须菩提所说般若意，一切法都是实相，无所分别。虽然说空与诸法无所破，虽然说空它是破除诸法的执着了，并不是破坏这些法所以意不失诸行业果报。对，还有一些缘起的那个因果业报这些是不破坏的啦。好，底下他们就非常赞叹修菩提说般若就好像及时雨一样能够让他们得到滋润。声闻人于佛前能说甚深法故世体梵音等都非常欢喜做是念，须菩提所说法都没有障碍譬如及时雨。那就是降这个法语，为什么说像一般的及时雨呢底下再说明这个譬喻。就像雨普降无所不润泽，同样的须菩提所说的诸法实相也同样无所分别都能够得到滋润。如有国土，我们要种植啦，必须要灌溉嘛需要种种用水，但是有时候容易缺水啦非常苦恼，就是水不够。那如果有及时雨能够普降甘霖都能够得到润泽，无不如愿。小乘法也是如此开始种种赞叹布施、持戒、禅定或者是无常等诸观，有量有限，幕后来说涅槃。这声闻法它是一直这样的次第但是此中须菩提所说这大乘法就是大乘菩萨所了解的这些诸法实相啊等等，当然也有共三圣圣者的诸法实相那这里提到从初发心乃至佛道唯说诸法实相无所分别，从初发心开始一直到不退转啊到佛道都提到诸法实相无所分别。譬如大雨遍满阎浮提无所不润，都能够得到滋润。第二，如果得到及时雨，那谷物就能够发芽增长同样的得到法雨，那未发心者能够令它发心，已发心的那又能够令它增长如地它虽然有这谷或者是种子了但是你只有种子，如果说没有雨的话它没办法生长。行者也是一样虽有因缘如果不得法雨的话，发心者退，它没办法再增长未发者住，还没发心的话就停滞不前了那如果得到法语已经发心了能够令它增长，未发心的能够令它 发心啊。所以说虚伪所说法就像降法雨一样。好，第三，譬如即时雨可以除灭种种恶恼，得般若的法雨也能够除灭种种的恶恼。譬如恶风、尘土、诸热、毒气等，得雨则消灭。法雨也是一样，它能够令恶觉观的尘土除灭，也能够去除三不善的毒，这是三毒了，贪嗔痴三毒去除邪见的恶风这恶风上面这些恶风来，如果对修行来讲那是譬喻邪见，邪师恶虫遇到不好的老师那有法语可以让大家能够明辨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邪师啦，或者是恶知识等，如果得到般若法语那都能够除掉这些恶恼好，以下谈到诸天他为什么不用真正的花来供养，他用那个变化的花呢人蒙及时雨就非常感恩有的没有下雨有的还要祭拜天希望能够普降甘霖，那一降甘霖就供养天祭拜天。那么这些诸天听闻法语可以得到大利益，那就想要供养，所以他怎么供养呢？他心里这样想那么我们应该来变化一些花来供养佛、大菩萨、比丘僧、须菩提，还有供养般若波罗蜜。好，底下是在说明为什么在经文里面特别把须菩提的名字把它单独列出来以须菩提善说般若净之众故真名供养。这个真的意思就是有表彰或者选拔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虽然照一般来说须菩提他也是比丘僧之一嘛如果说供养僧众的话那应该他也有一份呢不过因为他善说般若那是特别值得尊重，所以别显而立名供养，特别表彰特别彰显出来。好，下面解释为什么不用真花供养而用花花供养呢？这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说诸法空，那之前也有提到这说法者如幻如化嘛，听法者也应该如幻如化了。那这些天人心里想，须菩提你这么喜欢幻化，那我何必给你真花，我就给你画画就好了你既然那么喜欢说法者也幻化，听者也是如幻如化，那我供养我也给你如幻如化的画就好了但是这里右上欲得如化人听法随其相故是这些天人他也很有智慧你既然说要我像如化人这样听法，那我若用真花来那就跟我这如幻的就不相应了既然要我如幻来听法，那我用这个变化的花来供养那就相应了嘛就随顺相应的所以那就以化化供养复次，诸天当欢喜时便称心供养，人一高兴的时候他就想要遂心示意的供养，不容多还取，故即作化花。如果 他一欢喜的时候要供养花，他到天上去拿吗？哦，等他下来的时候，说不定这波罗会已经散掉了啊！哈、哦，嗯，所以他心里想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变化一些花，就马上可以供养了啦。好、哦，所以不容多还取，就是不容许再有多余的时间呢、啊，再到天上去拿，或者是多拿一些来啊、哦，啊，在这个时候。心里高兴啊、嗯、他就用变化的。何况须菩提他也是讲如幻如化嘛，他应该不会嫌弃吧、哦、好吧，那就供养化花、哦、善佛须菩提诸菩萨以求生及般若波罗蜜。好，下面就是这些来配对三宝、哦、花善在佛上，这是供养佛宝，这没有问题、哦、下面就要注意了哦，善之菩萨须菩提及般若波罗蜜是供养法宝。若善来供养般若波罗蜜，这供养法宝没问题了。为什么这花善菩萨还有须菩提是供养法宝呢？请看角注122。道宣律师他有提到这一点，自论供养说法人是供养法宝，但是用这个理由来解来汇通了啊、哦。因为须菩提他善说般若嘛，那善说般若他是说法人啊、哦，所以供养说法人，那就是相当于供养法宝。另外，刮胡三啊、哦，这边也提到法宝者以法假人弘。这个法它是需要有人弘扬啊，对不对、哦、没有人弘扬这个法它、一般人也不会了解啊、哦、其人既能说法，如果供养他，那就是供养法宝、哦、善诸比丘僧、哦、这是供养僧宝。作事逆理，那就随意变化供养三宝、哦、大福德成就故，心生所愿皆得如意，不从他求。就这诸天呢、啊、他有大福德，他可以随心所欲来做化花供养。好，底下有提到这些花一朵一朵的、啊、它就要变化成花台。那有人就问啊，那变化这庄严的花台，这是谁的力量呢？好，有人回答是诸天的力量，因为诸天福德自在啊，那可以让这些小花啦能够集合成花台。那有人又回答是佛的神力，佛以此般若波罗蜜有大功德，因的时候虽然少，但是果报甚大。这在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花本来一朵一朵小小的嘛，组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大的花台，就小可以变大啊，而且变满那个三千大千世界虚空。同样的，用这个来譬喻，我们再来修学般若啊，修学般若这个因啊，用这个花来供养，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将来可以成就无上的佛菩提啊，果报甚大，可以成就佛道，是故现此奇特。好，那须菩提他看到天啊、哦，他这样的供养化花，他想这将计就计啊，哈、哦，你既然是以化花供养，那我就顺便，因为他解空第一嘛，那我就来顺便再说无声啊、哦，正合我意啊，哈、哦，他喜欢说空无声啊，那就借着化花呢，他又来开眼，是无声。显出空法，显出法空。须菩提他那时候马上就知道，这诸天所供养的花呢，这不是真的花，不是真实的花。那释迦牟尼也知道须菩提了解 我们供养的只不过是花花啊，他就告诉须菩提大德，这个花啊，并不是树所生的花，也不是异树所生的花啊，它是非生的花。非生花者言，这个花是无生，是空无所出。修理说般若波罗蜜，诸法无生空寂啊，所以第四也一样用无生花来供养，这样的话就跟须菩提的解空啦、还有无生啦、就比较相应啊。异树者，诸天随意所念则得啊，其实并不是心里有棵树啦啊，就是代表那个随心所欲。以要言之，天树随心所欲，应念则至，故言异树。世体梵音难，须菩提言，是花无声啊，这花是无声啊，为什么说这花不从树生呢？须菩提就反问了哈，如果不生，那何必说它是花呢？啊，不生法，它是无所分别嘛，啊，用不着再分别哦，这个是花，这个是灰花。那这时候世体梵音，心里非常佩服，就问他：只有花无声吗？其他的法，五蕴等法是不是也是无声呢？须菩提回答：不只是花不生啊，色等一切法也是不生。为什么？如果一法空，则一切法皆空；如果行者于一法中了了决定之空，则一切法中皆一明了。所以空是诸法共相，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说我们智慧够猛力的话，能够了解这一个法是自性空的话，这空是诸法共相嘛，你就可以变通所有一切的法啊。如果五蕴不生，那就无蕴空了哈，没有一个实在的无蕴相。乃至一切种子也是一样啊，没有一个一切种子的自性。好，底下不坏假名说实相，空有无二达佛智啊。这时候第四作是念，须菩提他智慧甚深哈，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这假名是施舍的意思了哈，假名施舍。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以梵文来说，它就是法性。佛之第四心所念，告诉世体梵音说：是的，是的，须菩提啊，他智慧甚深，不坏假名，说诸法实相。第四又请问了哈，须菩提云何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呢？佛告世体梵音：色只不过是假名。须菩提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啊，不只是色但假名了哈，五蕴也是一样，乃至六处啦，就内六根外六尘啦，还有十八界，六处六受六度十八空三七道品乃至十八不空法，还有三圣的菩提啊，菩萨道佛道一切智一切种子都是一样啊，都是只是假名而已。这些五蕴乃至一切种子是假名，这些法是假名，那人也是假名啊啊，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还有必知佛，还有佛，这些圣者呢也只不过是假名。所以诸法也是假名啊，圣者也是假名。 而须菩提不坏假名说诸法实相，何以故？诸法实相无坏不坏故。须菩提所说也是无坏不坏。我们看一下角注136，玄奘大师的翻译，色但是假名，具受善现，这就是须菩提，不为色假名而说色法性，他不必破坏这个色的假名是色了，他可以不必破坏它来说色的诸法实相。所以者和色等法性无为顺故，善现所说也没有为顺，这就是罗什翻译的无坏不坏。好，须菩提告诉弟士，如是如是，如佛所说诸法只不过是假名，就是五蕴啊，乃至一切种子，还有须陀洹乃至佛，都是假名而已。那菩萨应当这样了知，诸法只不过是假名。如果能够知道一切法是假名，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那就是在学般若波罗蜜。那这个地方可以跟之前的三假品可以对照来看，就是要知道名假、受假、法假，知道一切是假名，那就是在学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